十六，最后的审判，神的美善和严厉。想到公义最终得胜，恶人受罚，每一个正常的人就算不至于欢欣庆祝，至少也会感到心满意足。圣经的诗篇这样说，要用琴歌颂耶和华，用琴和诗歌的声音歌颂他。愿海和其中所充满的澎湃，世界和住在其间的也要发声。愿大水拍手，愿诸山在耶和华面前一同欢呼，因为他来要审判遍地，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公正审判万民。请参考诗篇第98篇5-9节。就算不相信有最后审判的无神论者，也应希望由此审判。他们一定不会乐意看到千百万在生前饱受不义的折磨、含冤而死的人，因他们的理论而不能最终沉冤得雪。然而另一方面，虽然每一个人都支持公义，而我们的道德审判都同意公义必须最终获胜，但面对人类将会受到永恒的惩罚这个问题时，人心便退缩回避了。这种惩罚似乎是难以想象的严厉和不合情理，就算人凭直觉也会认为恩慈怜悯应可胜过严刑峻法。如果我们有这种感受，难道神就不应更有这种感受吗？我们还有另一个面对最后审判就退缩的理由，很简单，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犯过罪，而这些罪都应受到惩罚。当人知道这一点，他们就会找出一个理由来向自己证明不可能也不会有这种所谓最后审判的事情发生。让我们研究一下其中一些反对的理由。反对理由一，神是爱，他不会惩罚任何人。一，答案一，真相刚刚相反，正因为神是爱，他是会惩罚罪的。如果一个毒贩在你的女儿身上扎针，使她染上毒瘾，损坏了她的脑，神是绝不会坐视不理的。他爱你的女儿，任何人犯罪伤害他，他都会发怒。如果这个毒贩不肯悔改，神是不会忘记他的罪行的。这正因为神的爱是永恒的，这就是说，神会永远地对这个毒贩怀怒。二，答案二，神确实爱，没有人能比耶稣基督更详细地告诉我们有关神的爱，也没有人能比他使我们更深刻地感受到神的爱。也许对神的爱最深入最具体的表达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请参考约翰福音第三章第16节。然而在这节圣经里，我们应要注意，神的爱最高的表达是在于他为了救我们不至灭亡所做的事。他给了我们最大的礼物，就是他自己的骨肉，神的儿子。他给了我们这份礼物，以致像我们一样的罪人可以得到赦免，不再需要受罪的惩罚。神使用如此慎重的方法救我们，使我们不致灭亡，让我们再次意识到灭亡对人是何等严厉的刑罚。基督的话也给了我们同样的印象，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请参考约翰福音第五章第24节。基督在这里呼吁我们信靠他，是他可以叫我们不至于被定罪，救我们脱离永远的死亡。我们很自然的就会问，他有什么权柄可以说这些话？他的呼吁有何根据？答案是，第一，他是以最后审判的法官身份说这些话。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并且因为他是人子，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请参考约翰福音第五章22节及第27节。第二， 在最后审判中做法官的，就是在十字架上代替所有愿意悔改及相信的人，承担了律法对罪的惩罚，以致这些人不需要受罚。不过，由此而来的自然定理就是，任何不理会基督的呼吁悔改归信的人都无可避免的要灭亡。因此，来到这里，我们应该再看一看在上章研究过的那段经文，请参考启示录第20章11至15节，并注意经文所说会否被扔进火湖的关键因素。相关经文如下：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我们首先要注意，经文并没有说，如果某人犯了很多严重的罪，他就会被扔进火湖里。也没有说，如果某人只犯了几件小罪，而且也以善行做了补偿，便不会被扔进火湖里。不是的，根据这段经文，决定性的因素是，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请参考启示录第20章第15节。这本生命册是羔羊生命册，请参考启示录第21章第27节。册上写上了所有认罪悔改信靠神羔羊的人的名字，既然他已为他们担起了罪的刑罚，新约圣经给他们这些荣耀的应许。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现在我们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请参考罗马书第8章第1节、第5章第8至9节。除此之外，所有在今生接受基督做他们的代表及救主的人，当下就可以知道他们的名字已记在这本生命册上了。使徒保罗和他的朋友知道，请参考腓立比书第4章第3节，我们也可以知道。然而，如果有人拒绝接受神赐给我们救主，而很多人的确是这样的，他们的名字就不会记录在羔羊生命册上。那么神又怎能拯救他们呢？他们自己已经做了抉择，他们将无可避免地被扔在火湖里，为他们的罪受惩罚及承受后果。但他们除了自怨自艾外，却怨不得别人。他们当然也不能埋怨神，神是一切美善的总和。根据这个定义，另一个天堂给拒绝神的人是不可能存在的，而神也没有任何道德上的责任为他们提供一个没有可能的出路。他们宁取黑暗，不要光明，因为他们行的是恶。请参考约翰福音第3章第19节。他们的结局是自己选择的。现在让我们再留意神公义的另一个特性。所有拒绝神救恩的人都有同样结局，就是被扔在火湖里。然而每个人所受的惩罚其严厉程度却有所不同。经文告诉我们，个人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就算在地上的法庭，两个人虽犯同一项罪，也可能由于其中一人受到某些环境因素的影响，另一人则没有，而是法庭个别酌量下判决。又例如，一位良善温柔的女士，可能因为自己的骄傲不肯谦卑悔改归信主基督，以致使她永远沉沦，但是她不会受到与希特勒让百万无辜的人流血一样的刑罚。此外，为了认清神是绝对的公正和平等，让我们重温神的审判的另一个特性。所有相信基督以他为救主的人将会得救，不是因为他们的行为，乃是基于他们的信心。另一方面，归信后过着讨神喜悦生活的人将会得到奖赏，而那些虽然真心相信但生活放纵行为达不到应有标准的人却要蒙受损失。他们虽然得救，但仍像从火里经过一样。请参考哥林多前书第3章14至15节。反对理由 二，不过基督降生之前及之后都有千百万人未曾听过耶稣的福音，神若因他们没有相信耶稣而定他们的罪，那又怎算公义呢？他不会这样做，神绝不会定没有听过福音的人的罪，请参考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二十二至二十四节。然而所有人的心里都知道有一位神，宇宙提供了大量的证据证明神的存在，所有人的良知都使他们知道自己犯了罪得罪神，请参考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八节至第二章第十六节。那些认罪悔改求神怜悯的人会得到赦免，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和牺牲让神能够完全公正地赦免他们的罪，即使他们从来没有听过耶稣的名，请参考罗马书第三章第二十五节。因此神会按个人的回应神的光照来审判他们，不会按他们没有得到光照去审判他们。不过所有读了这篇文章的人都听过耶稣的福音，他们应接受耶稣的警告，在最后审判时他们得过什么光照，有什么机会认识和相信真理，神都会巨细无遗地清楚衡量。根据基督所说，得到最多光照的人不一定有正确的回应，很多与基督同期的文明和虔诚的宗教人士比外邦人更不愿意悔改和相信福音，请参考路加福音第十一章二十九至三十二节。反对理由三，无论人所犯的罪有多大，他一生最多也不过是七十余岁，神却因他在短促的一生所犯的罪而要他永远受罚是不公平的。然而这个反对的理由是基于双重的误解。一，他假设这些今生犯罪拒绝神和基督的人在将来的世界就不会再犯罪和作恶了，这是不对的。二，他假设这些今生拒绝悔改的人在将来的世界就会悔改信靠救主，这也是不对的。那些今世拒绝救主违抗神的人以后仍会拒绝救主和违抗神，他们犯了永远的罪，请参考马可福音第三章第二十九节。主耶稣所说的故事中的财主死后发觉自己与神隔绝，虽然表现的痛苦和内疚，却无真心悔改之意，请参考路加福音第十六章第十九至三十一节。反对理由四，如果这些都是真的，就算是违反人的意愿，充满爱的神应会强迫人去悔改和相信，他不会这样做。人与动物和植物之间的主要分别就是人有自由意志，人有道德和灵性，是按着神的形象被造，有惊人的选择能力，可以选择爱和服从他的创造主或拒绝他。神不会取走这个自由意志，甚至不会因为要拯救人而这样做，因为如果他这样做，他所拯救的便不是一个人，乃是一只动物、一棵植物或甚至一台机器。此外，神不是一个专制的暴君，人类可以拒绝和抗拒神而仍然永远存在。反对理由五，要人将心思意念放在死后发生的事上，会使他们泄气，影响他们无法在今生好好的生活。事实刚好相反，相信天堂和地狱将使人在世生命中的每一个思想、态度和行动都有永恒的意义，拒绝相信有天堂、地狱的态度会使人妥协和降低他的道德和属灵价值观。反对理由六，只有无感情的非人怪物才会相信和宣讲永恒地狱的信息。然而，耶稣基督比任何人更殷切地教导我们，认识神是爱，并流着泪警告我们有关地狱的真实性。在整本圣经里，耶稣比任何人更多说到这个题目。他为拯救我们脱离地狱的刑罚而死，他更警告我们，他并非无故而死。他今天仍旧为不肯认罪悔改的人哀哭， 正如他曾为耶路撒冷哀哭一样。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请参考路加福音第13章34节。从基督的哀哭，我们可以听到创造主的心声。我不喜悦那死人之死，所以你们当回头而存活。请参考以西结书第18章32节。因此，我们若有智慧，便应跟随历世历代无数人的榜样，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请参考《帖撒罗尼迦前书》第1章9至10节。